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你都不改变。主，你爱世上属你的人，你就他爱他们到底。主，你爱你的教会，你为教会舍命，你要建造你的教会。主，你的心意不改变，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主，早上我们再到你跟前，我们求主你自己赐下你的同在。主，你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你要隐藏我们，以致我们在你的同在底下，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来听你的声音。主，我们求圣灵来高摩讲的听的，以致我们在主的恩典里头一起彼此的交通，把荣耀归给你，因为唯你是配。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上两个月我们从大卫身上交通到罪的对付和恩典中的侍奉。讲到对付罪本身不是目的，目的乃是追求圣洁，乃是要带进圣殿的建造。这就是历代志上22章到29章，等一下我们来要看的这段话所描述大卫如何建造圣殿，为建造圣殿来预备。大卫爱神，他要为他所爱的神求好处，神就乐意把自己心中所宝贵的和渴望的启示他，就是神宝贵他的百姓，渴望住在他百姓中间。这样大卫不单只是一个爱神的人，他也成为一个爱神的家、神圣殿的人，把神圣殿成为他人生的大事，成为他人生一个重要的目标和追求。所以在诗篇132篇1到5节那里说，耶和华呀，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长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今天我们就要来看大卫如何在历代志上22章到29章为神圣殿的建造来摆上自己。历代志上22章第1节说，大卫吩咐聚集住在以色列的外邦人，从其中派十幢做石头，要建造神的殿。大卫不单只为神的殿预备所需用的材料，他也预备他的儿子。第5节，大卫召了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嘱咐他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另外，为了建造神的殿，16节这样说，大卫又吩咐以色列的众首领帮助他儿子所罗门。在18节告诉他们要起来建造神的殿，这样说，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当起来建造耶和华的圣所，好将耶和华的约柜和供奉神的圣器皿都搬进为耶和华名建造的殿里。不单止这样，大卫立了他儿子所罗门做以色列王之后呢，从历代志上23章到27章都讲到大卫如何替所罗门 怎样治理神的百姓，做出各方面的准备，各方面的组织和安排，安顿所罗门的王位，以致他能够好好的为神建造圣殿。23章到26章讲到利未人服事的安排，23章讲到利未人管理神圣所事务的安排，24章讲到祭司在神圣所任职的安排，25章讲到利未人在音乐服事的安排，26章讲到利未人守门服事的安排。27章头一部分讲到服事王的军队班次的安排，第二段讲到管理以色列各支派首领的安排，第三段再讲到各样国家产业和要员的安排。大卫在做以上的祖籍的安排，一方面是叫神的百姓能够更好的被牧养，另一方面呢，也叫每一个接受任务的官员能够忠心为神百姓专一的尽他们的职任，好叫所罗门王的王位能够被安顿，以致他能够好好专心尽心的去建造神的殿。到了历代记上28章29章，大卫再次把这个建造圣殿的负担告诉和交托给以色列的众首领和他儿子所罗门。在这里我们今天要看教会的建造两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就是要按照主所指示的样式来建造，而不是凭自己的喜欢或看法来建造。让我们一起来看历代志上28章11节到19节，历代志上11章28章11节到19节，我们一起来读11节。大卫将殿的油篮、棚屋、府库、流房、内殿和施恩的所样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好，好，大卫把这个圣殿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这个样式不是大卫自己设计或者构思的，乃是他被圣灵感动所得来的。我们一起继续读12节跟13节。又将被您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又指示他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与耶和华殿里各样的工作，并耶和华殿里一切器皿的样式。好，最后我们读十九节。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这里十九节可以翻译成这一切的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的手在我身上使我明白的。在这短短八节的经文里头，样式这个字在旧约希伯来文就出现四次之多，同一个字在神吩咐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也出现过。出埃及记25章第9节，神对摩西这样说，祭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同一章40节，神又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这里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建造圣殿是需要按照被圣灵指示的样式， 并且是要谨慎的按照这样式来建造的。对于新约的信徒来讲，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告诉我们，我们不是要建造一个物质的建筑物圣殿，乃是神居住的灵宫，是一个属灵的居所。所以这个样式呢，不是按照外面房子的形状大小或者设计，这个样式也不是根据过去某一个聚会的摩西的做法，甚至包括过去曾经被神使用过的摩西或者做法，这些都不可以成为我们建造神居所的蓝图或者追求的目标样式。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个建造神居所的样式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回到神自己的话里面，旧约神的圣殿就是神的居所，神的居所就是神的家。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这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又告诉我们，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又告诉我们，基督是教会的头。既然教会的建造就是基督身体的建造，这个建造的样式自然就是基督自己。正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十六节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起，照做个体的共用，彼此相作，并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详细看这些经文，但是很扼要的是说，基督自己就是教会建造的样式。这个不是一个口号，也不单只是头脑的知识，那是需要神自己启示的。正如历代志上讲到大卫因为被神的灵感动所得的样式，他自己也是这样说，这都是由于耶和华的手在他身上使他明白的。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怎样能够以基督自己做样式来在神家里头彼此建造呢？这个需要圣灵自己的启示和感动。所以对于每一个愿意学习大卫因着爱神而爱神家的人，他都要学习与主亲近，都要通过读主的话，通过祷告来与主交通，这样呢，他才有机会让圣灵感动他，向他启示，让他知道该在神的家里头当如何学习彼此的建造。并且这个启示呢，不是一次过就完全得着的，那是需要通过不断的更多的顺服和经历信靠带来更深的认识。所以教会如果盼望更多弟兄姊妹按照基督的样式在神家彼此建立呢，教会就需要为群羊更多的祷告，叫他们能够在这么大的生活压力和忙碌的生活当中，都能够每天分别时间亲近主，读主的话，与主交通，更多认识基督，做建造教会的样式。同样，群羊 也需要为长职的弟兄们祷告，求神保守他们每天有充足的时间亲近主，充足的时间寻求主，认识今天在神家中主的心意该如何以基督做样式，在神家中彼此建立。长职的弟兄们是有心服侍主的，但是他们本身都是可以很软弱的，他们都可以因为没有充足的时间跟主有亲密的交通，以致生活忙乱，以致侍奉失去从主而来的力量，甚至失去心里的平安和喜乐的。后果就是不能够按照基督做样式来带领群羊，在神家中彼此的建立。我最近就有一些这样的光景，生活太繁忙了，人又觉得很累，每天与主亲近的时间减少了，又觉得需要做和想要做的事情很多，但自己的力量呢却很小，不够用，不够应付，觉得需要去和想要去与弟兄姊妹的交通很多，但自己的时间呢却是很有限，不够用，也因此失去了在主里面的安息和喜乐。所以长职们是很需要众弟兄姊妹爱里面的带导，愿意神家中有更多的彼此的代求，特别是为着群羊当中、教会当中个人每天能够有分别时间来与主相交的事彼此代求，这样我们才能够得着被圣灵感动而得的样式，去学习在神家中彼此的建造。这个彼此的代求本身就是一个在神家中摆上自己彼此建立的例子。刚才我们交通过教会的建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按照圣灵所指示的样式来建造。接下来我们要交通教会的建造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献上自己。我们要一起从历代志上29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来看这个原则。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大卫王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桌铜器，贴桌贴器，木桌木器，还有红玛瑙可相看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为金3000他年德，金炼的银子7000他年德，以贴殿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丈人的手加一切。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于是众族长 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督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我们再读第九节，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欢喜。大卫在第三节说，且因我心中爱慕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有人问，我因为要学习爱神，学习献上自己，所以要学习爱神的家，我愿意为神的家摆上一份，我可以做什么呢？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份的，圣灵会一点一点来教导我们如何在神家中摆上自己。譬如刚才我们提过，为长子或其他个别的弟兄姊妹，每天亲近主的时间来代求，这就是在神家中的摆上。昨天晚上我们在一周的弟兄的家 Winterfield 的家庭聚会，有位做妈妈的姊妹就是这样，请当时的弟兄姊妹为他每天有力量和时间亲近主来代求。又或者去关心一个住在你附近的弟兄姊妹，如果他还没有参加 教会的家庭聚会，可以去关心他，为他祷告，请他来参加跟你参加附近的教会的家庭聚会。昨天晚上我们的家庭聚会呢，就有弟兄姊妹祷告这样说，求神带领更多的人来参加我们区的家庭聚会，叫更多的人因此得到关心，得到主话语的喂养。这个也是在神家中摆上自己，彼此建立的例子。又或者关心一个还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把他带来参加主日的聚会，或者周末晚上的家庭聚会，好叫他得着主的救恩，成为活石，成为神灵工的材料，在神家中同被建造。又或者关心一个弟兄姊妹具体的需要，按着圣灵给你的感动和带领，去实际的帮助他，为他祷告。我认识一个姊妹，有一个主日他在家里头在主面前祷告，大概意思是这样，主啊，今天我去聚会的时候，我要学习来服侍你，求你让我遇上你要我关心的一个有需要的人，让我学习服侍他。祷告完了，当天他就来到澳门聚会，主真的让他遇到一位年老有需要被帮助的姊妹。那么他就跟这个年老的姊妹拿了联系的资料，在周中去服侍他。虽然这个服侍不是在主日或者不是在教会的聚会当中，却是神家中彼此的建立。虽然这个服侍不一定在人面前被人看见，却是神家中的服侍，神眼中 蒙神喜悦纳和纪念的服事。甚至有时对方的需要是超过你能力所能够帮助的，这个可能是他灵里头的需要，也可能是他魂里头心思情感意志的上的难处，又或者是他身体健康的问题。当他跟你说他的难处的时候，你根本是无能为力的去替他解决的，也不懂得怎样去安慰他的。但是呢，你我却可以学习用心灵去聆听他，去了解他，并且把他的难处和需要带到主面前为他代求。主是能够接着你的代求去做工在他身上，去施恩给他，通过这些难处去成全他，叫他能够真实的经历主，真实的成长。我以往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我人生感觉无路，甚至是一生就这样完结的时候，我找一个弟兄去交通，交通完了，我也感觉不到有什么的帮助，仍旧绝望，仍旧觉得无路。但是回家之后呢，却感觉到主给我额外的恩典，我就知道这是因着主听这位弟兄为我的祷告。所以我们的代求也是神家中彼此的建立。另外在聚会当中与弟兄姊妹彼此的相交，与主相交，这也是在神家中彼此的建立。比方说在参加家庭的读经聚会之前，在家中先在主面前预备寻求，我今天有什么交通可以为弟兄姊妹摆上的呢？如果更多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学习，当大家一起聚会聚在一起，就更能够显出基督身体的丰富，更能够显出在神家中彼此的建立。又比方说在教会的白饼聚会当中，学习用心灵诚实来纪念主，学习把心中向主的感谢赞美开口祷告，并且祷告不需要长，除非圣灵真的感动你带领你有多几句的祷告，否则呢，祷告越短越好，一句两句两三句就可以，反而这样呢，能够让更多的人可以学习开口祷告赞美主。不要怕自己的祷告太短，而硬着用自己的话来祷告，把祷告加长。这样做呢，会打叉甚至拦阻圣灵在会中自由的运行。有一次有一个刚受浸的十来岁的弟兄，刚刚受浸，在白饼聚会从来没有开声祷告。那么他在白饼聚会当中呢，那一次他就学习开口祷告，他觉得当时他觉得神感动他，他觉得神很好，但是他不懂得用什么美丽的言辞来表达，他只开口祷告一句：神啊，你真系冇得顶。这是广东话，翻译成为普通话就是说：神啊，你真棒，你真棒。就是这一句 圣灵就使用他用心灵诚实的祷告来感动带领聚会中其他的弟兄姊妹一个一个开声祷告赞美主。他的祷告本身就是一个神家中彼此的建立。在白饼聚会当中学习诗歌选诗歌也可以是一个神家中彼此的建立，但是选诗歌呢，比起开口祷告更难学习得好。如果要接着选诗歌来在白饼聚会当中彼此建立呢，往往需要有几方面的学习的。他先要熟悉他所选的诗歌的歌词的内容，他也要认识圣灵在当时聚会当中的运行和带领。当他要选某一首诗歌的时候，当他要选诗歌的内容和圣灵的带领吻合的时候，他选的诗歌就能够被圣灵使用，帮助会众往前继续的纪念敬拜主。否则他所选的诗歌呢，可能就会成为聚会的打岔。所以我觉得选诗歌的学习比起开口祷告的学习难一些。或许我们可以鼓励初心的弟兄姊妹在白饼聚会的当中先学习开口祷告，然后再学习选诗歌。当然这一些有关于选诗歌的交通的重点不是在乎外面的疑问，而是在乎您。神悦纳我们的敬拜是在乎里面的心灵和诚实，而不是在外面的方程式或者技术性的步骤。用心灵诚实的开口祷告或者蒙圣灵带领的选诗歌，是神家中彼此建立的学习。另外在聚会当中聚会祷告也是一个神家中彼此的建立。比方我今天靠主的恩典学习在这里与弟兄姊妹们交通主的话，或者有弟兄在这里交通，我们都准时来聚会，甚至早到，先安静自己为聚会祷告。在座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默默地为讲员祷告，今天为我祷告的这个祷告就是对我的见证，帮助我能够忠心地交通主的话，以致能够用主的话交通出来，成为一些弟兄姊妹的鼓励的建立。所以这个祷告呢，在会中的代祷呢，本身也是神家中彼此的建立。甚至在聚会当中保持聚会不受打岔，也是一个在神家中彼此的建立的学习。所以参加聚会的时候，我们学习把手机关掉或者调到静音，学习尊重聚会，尊重主，不在聚会当中讲电话，不在聚会当中彼此交谈。如果在白饼聚会当中有人彼此交谈影响弟兄姊妹捐一纪念主敬拜主的时候，其实这个是对主的饼杯不够尊重。但是因为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他们不懂，所以信主的弟兄姊妹呢，可以学习用爱心说诚实话来帮助没有信主的朋友明白和被提醒。 这些都是为着爱神，在神家中彼此聚会，彼此建立的学习，叫我们的神在会中得着他该得的敬拜，该得的荣耀。不错，我们以上讲到大卫如何在圣殿当中的建造当中摆上自己，我们也讲到在新约我们可以怎样在教会的建造中摆上自己。但是在摆上自己的时候，无论我们是多热心，多有恩赐，甚至多有劳苦，有两点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第一，教会是属于主自己的，教会不属于任何的人，甚至不属于任何的一个长职的。如果有任何一个长职的弟兄以为教会是属于他的，以为教会当中某一班人是属于他的，这就是结党。事实上，每一个做长职的，他的责任就是帮助群羊认识他们都是属于主的，认识他们都是属于主的教会的。所以任何的长职如果鼓动主的群羊离开主的教会，都是失机的，没有尽职的长职。结党的灵和结党的行为是神所不喜悦的，是神所抵挡的。这是每一个做长职的都要在主面前为自己为群羊谨慎警醒。另外，教会不单不属于任何的一个长子，教会也不属于整个的长子团，乃是单单的属于主自己。长子团只是群羊的仆人，去学习按照基督做样式，在神家中彼此建造。长子团要认识清楚认识这个，群羊呢也需要认识这个。群羊需要清楚的认识，教会不是属于长子团的，乃是属于主自己的，是主自己所宝贵的。这样群羊才会因着爱主而爱主所宝贵的教会，不会以为教会的事只是长子团的事，与我个人没有什么关系，乃是关心神的家，关心神家的事，愿意在神家中摆上自己。第二，真正建造教会的不是你跟我，乃是基督自己。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18亲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所以这里讲到我的教会，主之言这样说，所以教会是主的，并且呢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所以这个因为是主自己定义建造教会，所以主必定成功的，因为这是主自己所要做的功，没有任何一个人事物可以难主教主失败的。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主所建造的教会，
无论外面的光景多兴旺或者多荒凉，主都继续不断建造他的教会，主一定得胜。最后，大卫因心中爱慕神的殿，他摆上自己。他在历代志上29:5里头鼓励会众说，今日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其实神可以用他大能的权柄成就他要所得着的圣殿，完全不要大卫，完全不要会众的摆上。但是神所最关心的不是大卫能够为神做什么，也不是会众能够为神做什么，那是他所关心的就是大卫本身这个人，所关心的就是会众。同样，神所关心的最关心不是你我能够为他摆上什么，神所关心的乃是你我的本身。随圣灵借着大卫问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历代志上29:5，我们最后一起来读一遍。我们读最后的一句，我们一起来读，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盼望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思想。今天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谁愿意存一个单纯的心献给耶和华，以致神就能够在我们身上自由的工作，接触我们的生活，无论在家里，无论在工作，无论个人的生活，做工在我们身上。以致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够一起学习，因着认识他的样式，彼此在神家中彼此的建立。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用你荣耀和美德来呼召我们，来叫我们认识你。我们感谢你用你的宝血来买赎我们来归你。主，我们只求圣灵向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头说话，以致我们应着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我们因着你爱的开启，我们都能够向你说，主啊，我愿意把自己献给你，当作活祭，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主，也求你带领我们学习怎样在神的家彼此的存敬畏你、尊荣你的心，把荣耀归给你的心来彼此建造，好叫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门。